最近啊，我开始研究星座了。我发现星座这玩意儿真的很奇妙啊，你可以通过星座运势呢判断自己最近的财运呐、事业运呐，甚至还能预判啊自己跟什么星座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幸福。就比如说啊，双鱼座和巨蟹座就很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俩都是海鲜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一生被黑的处女座，哈利波特大佳期。哎呀，每次提到自己的星座啊，那真是一提一个不吱声啊。最近呢，我加了几个粉丝朋友的微信，聊天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说很羡慕我，说觉得我的工作啊很自由。我仔细想了想啊，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很自由。比如说啊，想加班就加班，想不休息我就不休息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。频繁的加班啊，让我觉得非常的疲惫，不过我的身体呢倒是很体贴啊，就体贴的都有点让人热泪盈眶了。在这儿呢，我就想问一句啊，我确实是熬夜了，但是我有交电费啊，我可以开日光灯照明的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掉头发了好不好。吐槽归吐槽啊，但我还是挺庆幸的，最起码我还有工作，没有失业。我有一朋友啊，人到中年被裁员了，现在为了养家糊口啊，去送外卖了。他这个人呢很乐观，很快就适应了送外卖的工作，偶尔呢也会跟我们分享啊工作中遇到的好玩的事儿。昨天啊，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事儿哈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他当时呢在一个小区楼下等顾客下来拿外卖，旁边有个男生啊，估计是在等女朋友。那个人呢连续抽了好几根烟呢，我朋友看他那样子啊，就上前搭了两句话。对方忧伤地说，哎，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送外卖的，一个电话姑娘们就下来了，不像我每次等半个小时都是少的，还不敢打电话催。这哥们儿也挺可怜的啊，不过他好歹有对象啊，那有的人想等都不知道等谁，就比如说小黑。不过黑哥啊，虽然现在单身，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追妹子的经验。我们办公室啊，还有一个人专门找他取过经，当时给小黑嘚瑟完了，跟人家说，哎呀，其实追女孩子挺容易的，只要你对她多下点功夫，多花点时间，多花点钱，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打水漂了。我那个朋友呢本来满怀期待的，结果让他这么虚晃了一下，眼看就要生气了。小黑赶紧说，哎，开个玩笑别当真啊，其实追妹子啊是有绝招的，就是要不停的送点小礼物，不用有多贵多好，只是让她看到礼物呢就能想到你，日久生情，习惯成自然，你明白了吗？我那个同事听完啊，若有所思的想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后来啊，他真的去给喜欢的女孩送礼物了。我感觉他当时应该是想起来小黑的这番话，然后啊给人家姑娘订了一整年的报纸。我估计这姑娘每次看到报纸啊，不仅会想起她，还会顺便问候一下她的妈妈。我觉得男孩追女孩吧，你就走常规路线就行了，送束花啊，啊，送点女孩喜欢的小东西啥的。毕竟啊，人家同不同意，主要看的是你这个人怎么样，而不是你送的东西怎么样。我爸当初追我妈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冬天，他居然送给我妈一车大白菜。说实话，这在我们东北呢确实算是有仪式感的。在我们东北啊，大白菜也算是一种花，它的花语呢就是凛冬将至。不过啊，存储冬菜这种现象呢已经快没了，现在一年四季啊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，甚至都不用出门，网购啊就能把菜直接送到家里来。不得不说呀，现在的物流真的很牛逼。虽然我不怎么买菜啊，但是我会在网上买花，那些花啊从云南那边啊送到家里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，一点不比在花店买的差，而且呢价格比在花店还得便宜一半。买之前呢，我还用了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领了一些返利和红包，又便宜了好几块钱。我有时候就会忍不住感慨，就我这种精打细算啊会过日子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娶回家呀。可惜了啊，就一个有眼光的人都没有。算了，咱不提这个伤心事了，还是聊聊省钱。 如果你经常网购呢，可以关注一下返利公众号啊，丸子150，丸子呢就是四喜丸子的丸子，150呢就是阿拉伯数字150，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啊就能搜到。关注完之后啊，记得把它置顶，这样用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方便。每次网购前啊，你把那链接发到公众号里，就能领优惠和红包，积少成多啊，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呢。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啊，赶紧去微信里搜一搜。反正我觉得啊，在经济形势不好、赚钱难的时候，那就得想办法节流，省钱也是一种另类的赚钱方式啊。如果说啊，你想体验那种豪掷千金的快感，你可以去看电视剧，哎，也不用非得看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，你也可以看点吸血鬼系列。你发现没有哈、那个吸血鬼总是以有钱人的身份出现。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富有啊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因为他们活得久啊，哪怕月薪是5000块钱，那活200年收入也有1000万了。想明白这件事之后啊，我也能理解那些想要吃唐僧肉的妖怪了，谁不想变有钱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想啊，可是钱真的太难赚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已经开始集体摆烂，降低期待了。他们的目标啊，已经从30岁前有一套房子转变为40岁前没有室友了。网上流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只要你放弃房贷、车贷和传宗接代，那你的日子啊将会过得非常的舒心。我感觉这话呢说的有那么点道理。我现在是看开了，主要是看不开又能咋办呢，是吧？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，根本就无处可躲。以前呢感觉天要塌的时候，睡一觉醒来就好了。现在呢是不管我醒来几次，天总是要塌的。那塌就塌呗。塌下来还有高的顶着呢，是吧？看开之后啊，我就喜欢上了旅游，也趁着放假去了好多城市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在中国啊，不管你去哪个城市，都感觉好像在同一个地方。几乎所有的城市啊，大概都由这五部分构成：一个低矮陈旧的老城区啊，一个高楼林立的新城区，一条专载外地人的步行街，一个卖假酒和假手工的仿古文化街区，还有一个门票和物价都很高的5A级风景区。后来啊，我旅游就不去城市了，我开始去看自然风光。我跟你们说哈，如果想通过旅游散心，一定得去看风景。大自然呢有治愈的力量。不过去之前啊，一定要做好攻略，因为美丽的风景呢都远离人类的文明，多少是有点危险啊。昨天呢，丸子还跟我商量说五一小长假啊想去草原自驾游。我有点犹豫啊，就跟他说，丸子，你不怕在草原上遇到狼吗？遇到一群狼也就算了，万一遇到一只狼咋整啊？丸子问，遇到一只狼咋了？一只狼胃口小啊，那吃到一半人没死，狼吃饱了多可怕呀。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的歌啊？最近我简直被这个巴拉巴拉嘟噜嘟噜给洗脑了。来自林依晨的你啊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啊。我觉得这么甜的歌，这要是学会了在 KTV 唱，那不得是全场的王炸呀。那接下来时间啊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眼瞅着就要五一假期了啊，你们开始规划假期去哪玩了吗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旅行地啊，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，让我抄抄作业啊，拜托大家了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。首先这位听友呢叫佳期身边的小黑丸子，他说，佳期啊，听你的节目10年了，中间断断续续的，但是现在又收藏了你的节目，觉得你真的很不错，又去听了你的人间观察局啊，很有意思，之前呢没有支持过你，今天领了2张月票都送给你了，以后还会继续支持你啊，收听你的节目的。今天呢我搜了一下你的照片，你也不胖啊，不过呢确实很美。哎呀，过奖了过奖了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自黑呢，那纯属是为了节目效果啊，我真人长得还行。不信你们去微博上搜一下，搜主播佳期，我经常会在上面分享一些生活照啊，我 P 图 P 的不是很严重啊，你们放心观看哈，实物如图。下面呢叫雪中慢行，他说，佳期啊，我是你的新粉丝， 本来呢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写评论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写什么了。喜马拉雅为什么没有早点把你推送给我？我很喜欢你的声音，同样的段子啊，不同人讲的效果确实不一样。哈利波特大家期里面的哈利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后面几个字儿我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哎呀，关于喜马拉雅的推送机制呢，我之前一直强调希望大家帮我点赞啊，送月票啊，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判断标准呢，就是月票多的人才会获得比较多的曝光啊，才会推送给更多的新人来关注嘛。你们要是老舍不得去点赞和分享的话，那就没有新朋友了啊。然后关于哈利波特大家期啊，这个梗真的好多年了，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哈利波特大家期。下面呢讲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。他说，我明明长得很将就，做事情却很讲究，我明明爱他很幸福，想起他却很痛苦。所以明明是谁呀？你跟明明什么关系？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啊。他说，小明呢正在追求小华的姐姐，今天啊他就问小华，我的信你有没有交给你姐姐呀？小华说，我姐不在家，交给我妈了。啊，那你妈妈怎么说呀？我妈妈很生气，叫我退还给你。小明又问，那信呢？昨天你不在家，我又交给你爸了。嚯，这猪队友高低得挨顿揍啊。下面呢叫许翱翔，他说啊，让我幡然醒悟的七句话啊。一，如果拜佛有用啊，你连庙你都进不去。二，如果某国有10000粒长生不老药，立国首富啊连闻的资格都没有。三，如果种地能赚钱，那农民将无地可种。四，如果大便被资本控制了，你将失去屁股的使用权和控制权。五，如果彩票真的能中大奖，那就不会几十年还是2块钱一注的成本了。六，如果勤劳真的能致富，即使出去掏个大粪，那也得送礼走关系。七，你要是成功了，吃青菜那叫养生，你要是失败了，吃青菜那叫寒酸。哎呀，虽然有点残酷哈，但是细一琢磨，有点意思哈。再一位叫我想给佳琪暖被窝，他说一次啊和媳妇儿去逛珠宝店，他说，老公老公，等我到28岁了，你就给我买那个100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啊？我满脸柔情的拉着老婆的手说，当然可以啦，可是有一个问题你没发现啊？是没有带过钱吗？当然不是啦，就是啊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18岁。好家伙，我头回听到有人把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。下面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早上上班啊，小伙不经意的一瞥见到旁边的女同事啊嘴上起了个大泡，于是啊他就问，嘴巴怎么了？女同事说，哎，别提了，忘记戴近视眼镜了。没戴近视眼镜嘴怎么会起泡啊？没戴近视眼镜把点烟器当成口红了。哎呀，过儿想想都觉得疼啊。下面呢叫赚大钱，他说有一天啊小伙问老同学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？小花说，我现在干的可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工作，我的顾客清一色都是皇帝和公主，我每天啊都会教那些小皇帝小公主们数数。什么工作呀？幼儿园老师啊。下面呢叫佳期瘦成河外电子，他说今天啊和老公吵架了，老公委屈了对我说，你说是我无缘无故找你事儿吗？啊，就在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说了我不吃鸡蛋，结果你给我夹了一个鹌鹑蛋。不是咋的，我不吃鸡蛋是因为它大吗？那我觉得你这就有点不讲理，鸡蛋和鹌鹑蛋的确实也味儿不一样啊。我不爱吃鸡蛋啊，但是我就很爱吃那个卤的鹌鹑蛋，哎，我觉得吧唧一口一个可香了。下面呢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一对夫妇啊，男的是个吝啬鬼，这天呢小两口吵架，那男的一看啊衣服也撕破了啊，家具也砸烂了，就心疼起来说，不打了不打了。他妻子说，怎么了怕啦？那男的说，怕个屁，有能耐啊，咱们俩脱光了衣服都街上打。你们俩打架的时候就可以挑点不重要的东西摔呀，是吧？摔不坏的，比如说不锈钢盆儿。 下面呢叫无问啊，他说每天说着不想活的人死亡率高达0%，每天说着不想上班的人出勤率高达100%。哎，你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史铁生曾经写过一段话啊，他说那些每天嘴上说着想死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死，而是想要被爱啊。原话怎么说我忘了啊，但是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真的还蛮触动的。下面呢叫褪色的蓝胖子，他说我想把喜马拉雅的老名称呢改成我老公，这样佳期在读我留言的时候就会说下一个是我老公，可是我又怕改成这个名字就再也上不了墙了。那倒也不至于啊，不过我倒是也有点不好意思念呢，我就怕到时候大家都学会了，我的老公就多了起来，后面都得编上号哈，9527号老公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滴滴答答，他说小学生故事大赛学渣来福呢脱颖而出，编的故事那是跌宕起伏，天衣无缝，获得冠军。校长觉得挺意外啊，就采访学渣，来福同学，想不到你学习这么差，讲故事这么好啊。来福说，这儿呢要感谢我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李老师。啊，不应该感谢语文老师吗？因为我每天都迟到，每次班主任都要让我讲原因，我只好绞尽脑汁编各种理由，讲故事的能力啊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。这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现在这么会写稿啊，文笔还算不错，就是上学的时候写检讨写的，谢谢我们班主任啊，发掘了我的这样技能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哈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期待你们的留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嘟噜嘟噜嘟噜，爱你们哟。